启示录要道略解第78讲。我们打开启示录，我们看到第启示录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启示录2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时间就进入永远，这个新天新地没有时间了，就一直是永恒永永远远。那么我们这四幅图画要连起来看，现在我们看第三幅，就是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个我们要稍微的再说明这个侍奉的事情。在圣经里啊，是讲侍奉的一本书。从这个旧约，神就是要人来侍奉他，神救人的目的就是要人来侍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四章，从那么早的时候神就在要人来侍奉他。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四章啊，这是很早很早的啊记载，第22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神跟法老要以色列人，让他们出来，摩西去传话。所以摩西就是要让法老把以色列人释放出来。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神要让他们来侍奉，所以儿子侍奉父亲，这是圣经的一个说法。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是人的关系里头啊，儿子还有百姓，百姓侍奉君王，那么儿子侍奉父亲，这是关系啊，这是侍奉的关系。仆人侍奉主人，启示录第22章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仆人侍奉主人。那么祭司呢，就侍奉神啊，祭司在殿里头侍奉神。所以这个圣经里用这个侍奉啊，是我们又是祭司，我们又是儿子，我们又是仆人，我们又是啊这个百姓，神国的百姓，所以我们必须要侍奉神。那么神救我们的目的呢，也是要我们侍奉他，那是在希伯来书第9章14节， 十四节或十五节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解释过啊，我们再提一下。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这是神救人的法子，目的是什么呢？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耶稣基督用宝血救赎我们，洗净我们，主要的意思让我们侍奉神。所以侍奉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的，因为神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侍奉他，那是神救人的目的。那么侍奉呢，第二我们就要学习，既然要侍奉就要照着神所喜悦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又说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所以这个侍奉神你要懂得怎么样侍奉 啊你是儿子也好，是祭司也好，是百姓也好啊，那是仆人也好，你得要会侍奉，对不对呢？所以二十八节这里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侍奉神呢，神喜悦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虔诚敬畏在圣经里常常用一个词，就是敬虔前进啊，反过来调过去都是一个意思。神要我们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啊，这是侍奉的态度，我们侍奉的资格，侍奉的态度，这圣经里都有讲究啊。那么不虔敬的人呢，不能侍奉神，神不喜欢。那太随便的人啊，我们说一个很通俗的话，说那个人呢放肆，或者是吊儿郎当的啊，根本什么事不在乎啊，在神面前呢随便，那这个不行，这不能侍奉神，这多远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下边有一句话，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是祭邪的神，神不喜欢这个邪僻不正经，神要我们规规矩矩的来侍奉他，正正经经的，要虔诚敬畏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侍奉神呢一定要心存敬畏，因为神太大，神太尊贵，太丰富，太荣耀。你侍奉神侍奉的好了，那你一样好处都不缺，你若侍奉神不讨他喜欢呢，那就将来就糟糕了啊，那就不得了。所以我们对他不尊敬就是亵渎，圣经里用两个字叫亵渎啊，你亵慢啊，你轻慢啊，你随便，那这不行啊。神是要敬畏的，神是大而可畏的，所以这个我们侍奉神一定要懂。这最后了必须要讲清楚啊，因为在最后这个图画里头，我们将来都要到天上去侍奉神啊。那么侍奉神这个侍奉神呢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得基业有关系。因为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就说了，说什么呢？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这还是救我们的方法，这我们都不用提了。便叫啊，那么赎了人在前时所犯的，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神让我们得产业的，你侍奉神有产业的。这个呢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也说得很清楚啊，我们都查过了。 这个侍奉神呢跟得基业有关系，将来到天上得基业是奖赏，得基业得的多得的少是奖赏啊，得救恩都一样，得救恩都是做神的儿子都一样，但是儿子也有好坏，儿子也有仆人，也有侍奉的好侍奉的不好，所以呢将来这个侍奉就有奖赏啊。那么得荣耀做王，这都是奖赏，这个不是救恩，不包括在恩典中。恩典呢只是赦免你的罪，给你永生啊，叫你随时的帮助，这个叫恩典，这叫恩上加恩啊，是恩典。你活在神的恩典中，你可以随时的帮助，这都可以。但是你的帮助呢是在什么事上呢？也有道理，叫羡慕良善，你所羡慕的一切的良善神会帮助你，你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神的大能啊会支持你啊，这也是有范围的。假如你做神旨意以外的事，那神不帮助你，那这个这不帮助呢就是哥罗西所说的不是利上加利了。那个时候你逆天而行，你不遵行神的旨意，不活在神，神就要管教啊。那么你若活在神的旨意中，你顺服神的意思去行呢，这是得天多助啊，那个神的荣耀的全能就力上加力来支持你。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到最后都要讲清楚啊。那么你侍奉神呢，你照着他的旨意，你讨他的喜悦，那么这个侍奉的结果呢将来就是得奖赏啊，得基业啊，基业是奖赏之一。所以侍奉的操练呢要从家里起手。所以我们侍奉神，因为神是父亲，所以我们在家里就要学习孝顺啊。这夫妻之间呢，在圣经里啊又用一个比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做妻子的对丈夫的态度，就是将来我们教会对基督的态度。我们在家里操练起，从家里来学啊，儿女要在家里学，这个夫妻要在家里学啊。那么将来到天上呢，我们要彼此相爱，那地上呢就是有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在家里学习啊。那么另外还有仆人主人，那就要在社会上学啊。所以四种关系，父子夫妻啊，仆人主人啊，这都是我们要学啊。而啊这个哥罗西从第十八节讲到第二十四节，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侍奉是得奖赏的，奖赏什么呢？基业。所以我们要从家里头开始。那么侍奉的拦阻，我们要想侍奉神呢有拦阻，拦阻是谁呢？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那是法老。法老是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魔鬼，他是世界的王，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就拦阻我们侍奉，他用世界来霸占我们，用世界来引诱我们，让我们爱世界不爱神。这个呢就是全本圣经所说的啊。为什么他要霸占我们，让我们不要呢？因为他要霸占基业，因为现在基业是归他管的啊。那么这个权柄啊，这个一切的万国的荣华都在他手里。那么假如儿子都出来了，神就把他这个啊临时的管家这个仆人就拿掉，不准他管，他要交班，他要把所有的产业都交出来，因为他要霸占呢，他就不肯啊，他就引诱我们呢违背神犯错啊，甚至于让神弃绝我们是最好的。 让神把我们不要我们这个儿子最好了，那他就永远霸占。这就是冥冥中在幽暗之中有一个空中掌权的首领，他在那里作祟啊，这是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侍奉神有拦阻的，那么侍奉神呢也是身体的配搭。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我们在地上侍奉神，就是将来到天上去的那个样子。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一信主，在教会里就要加入侍奉，就要在学习侍奉啊。那么侍奉呢与作王啊得基业都是奖赏，所以我们把这个侍奉的事儿要说清楚。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牲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就会不用石头了，也不用植物了来形容了。那个石头啊，是说到我们的经历中怎么样受磨练，磨练成啊，我们经过试验熬炼，我们变成精金宝石啊，那个是指着那个说的。说树呢，是指着我们呢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栽在神的话里。我们像一棵树啊，我们吸收那个灵那个活水的供应。那么说到是人呢，那就是种仆人，羔羊或神坐在宝座上，我们都围绕着宝座，我们要来侍奉，围绕着宝座来侍奉。那么这个侍奉呢，可以全本圣经里都是讲侍奉，从有祭司，从有人啊，儿子侍奉父亲啊，这是理所当然的。祭司侍奉神啊，百姓侍奉大君王，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在地上学习了。每个人在地上，你总从一个家开始，你也有仆人，你也给人做事儿，所以你在每一个环境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所以我们这个侍奉啊，就要学习，要操练，从家里开始啊，要忠心，要做得好啊，这个侍奉，那为什么呢？就是为的要进入荣耀里来侍奉。在圣经里讲到侍奉，也有许多地方，比如以色列人先侍奉的地方叫旷野，他们在旷野来侍奉。我们现在的侍奉有好多时候就叫旷野，也没有教会，也没有什么地方啊，我们就找三五个人在旷野里、野地里。就在那里祷告，就在那里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神。兄弟，我过去就住医院生病的时候，跟医院中的弟兄们一起侍奉，就是用这个法。每天早晨、清晨，我们起来，在医院外边，靠近医院边上有个河流。半干的河流里头很多大石头，我们就坐在那河边的石头上，在那里读经、祷告、唱诗、赞美啊，我们就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来侍奉神。哎呀，每天从神那里得着灵里的宝座。那么后来我们又搬到另外一个疗养队，我们又自己编了很多的蒲毯啊，用那个稻草，我们趴在那个蒲团上祷告侍奉神啊，我们在一起坐在蒲团上读经啊，互相分享所读的话语，那个时候非常的甘美啊，这是侍奉神。所以在旷野没有定所，人家赶我们就到那边去，再赶我们到那边去啊，也受了好多赶。后来警察来干涉说你们不准在这儿聚会，就把我们赶跑了啊，我们跑到人家牛棚里去啊，那是在旷野啊。那么后来啊，我们就在家里 就有弟兄姊妹信主的家就开开，让我们在家里。所以一个侍奉在家的侍奉，旷野的侍奉，家的侍奉。然后呢，祭坛的侍奉，就是我们到哪里用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就一个布道所啦，一个啊就有了侍奉了。以后呢就有殿的侍奉，殿是什么呢？殿就是教会了啊，教会像样的教会，有规模的教会，这就叫殿的侍奉。这个侍奉里边，侍奉的最亲密的，跟神最合神心意的，凡是遵行他旨意的，又懂得服侍人的，又自卑的，自我谦卑的，那这样的人呢，将来就围绕宝座侍奉，就被选上了。等一围绕宝座的时候，得基业为赏赐，然后他就有权柄，有荣耀，有冠冕。那这种侍奉呢，就是围绕宝座的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侍奉有好多操练，有好多学习，你在每一个地方都要开始啊。那么为的是进到荣耀里。那么他们侍奉的人呢，都见他的面啊。那么见他的面这句话非常要紧，我们就变成他的形象，有那个荣光的形象。见他的面，我们不变不能见。我们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就说到这个事儿，说我们要见他的面，要变成他的形象。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一个基督徒他要等候主耶稣来啊，他就必然过圣洁的生活啊，他就啊见他的面，因为我们将来必要见他的面，我们必要像他啊。那么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主耶稣基督和神的名字要刻在我们额上，不是写，圣经里是刻。刻是什么呢？刻是擦不掉的啊。古时候人呢有那个从军发配脸上刺字的那一种啊，就把名字刻上啊，刻在我们的额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把名字，把神或羔羊放在这儿。我们大家还知道启示录里还有一种把兽的名字刻在他的额上或者是手上，成为印记。我们的额不是刻那个东西，我们的额是刻上神或羔羊，因为将来我们都要围绕他的宝座。在启示录十四章，那说到十四万四千，他们就是神的名字或羔羊的名字刻在他们的额上，写在他们的额上。他们每天的思想，每天就是想念神。在圣经里说，一个基督徒想念神呢，好像害了相思病一样，思爱成病。那是雅各书，苏拉密女对所罗门王就是那样，就思爱成病啊。我们每天想念主耶稣，每念念不忘，又像什么呢？圣经里更绝了，说什么呢？说好像贞洁的童女许配基督，一个未过门的大姑娘，她许配了婆家，她有了未婚夫了啊，没过门，可是呢她就天天想啊，天天想啊。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基督存纯一清洁的心，那就是名字刻在额上的那种说法 那这种人呢，将来都围绕宝座，将来他们都是侍奉神。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